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维他命，我是佛系养生只喜欢躺平的小北。
我是没有刻意养生但是还算比较健康的柯子。
今天我们就厉害了啊那个
自己说
因为我感觉最近就是很多人都压力很大，然后大家现在放松压力缓解焦虑的方式也越来越多。我最近也注意到很多年轻人都开始打这种八段锦啊，还有我在小红书上看到有人教怎么仙人揉肚，就是起床前好像要揉肚子之类的对，然后我发现年轻人早早的就开始养生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一位养生达人，想和我们大家一起聊一聊我们保持快乐心态以及拥有健康身体的小经验。那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先要给本期节目的赞助商小雨伞保险经纪打个小广告。
哎，谢谢小雨伞赞助本期节目，鼓掌
鼓掌。因为我最近辞职了嘛，就为什么会想到这个，就是因为我最近也不是最近辞职，辞了好一阵子了，然后最近也打算躺平了短期内应该也不会去找一个需要通勤打工去上班的这个固定工作了。对，
太快乐了
对，快乐还是挺快乐的，但是其实自由职业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没有人给我上保险所以呢对，其实隐隐的还是有一些担忧的，所以我自己对于商业保险这块都有在关注嘛，这是我头一次人生中开始关注这块，因为以前都是公司帮忙做这些事情，
有人管你
对对对，现在没人管了就不得不注意这个。对，因为我觉得保险还是关注这块也是希望能够给自己一些追求自由的一些安全感，比如说我最近一直在考虑的就是关于养老这个事儿，就是养老保险这块。但是因为保险对于我一个文科生来说实在是太复杂了，就是我经常看到东西打开然后算来算去我都不知道是啥意思。对，然后因为现在保险公司也很多，产品反正五花八门的，我其实有点搞不清楚，所以很难去参考，就是很难判断这些信息的专业性以及靠谱的程度，所以我最后就放弃了我不知道柯子你作为科学家会有我这种苦恼吗？
怎么说，怎么又开始叫我科学家但是术业有专攻吧，我也不是保险专业的，我觉得它是一个挺专业的垂直领域，不是说随便一个人看两天翻一翻就能明白，而且需要很多很多的专业知识，像你说的需要计算呀，需要考虑未来的收益啊，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每个人个人还有你的家庭都不一样，就有很多很多讲究。像我自己，我比较关心的就是可能在某一些年龄段之前有一些要配置到的东西，可能你超那个年龄段之后就不好买了，不好配置了，或者说你的性价比就不是那么高了。对这个东西我也挺关注，但是哎，我也不太了解。还有一些有关于人寿的这些保险，那你需不需要告知对方你有什么疾病啊，告知到什么程度啊，哪些病要说啊不要说啊，我都搞不懂。所以我也是需要去问一些专业的人。所以像今天我们说到小雨伞的话，他们就会提供一对一的这种顾问咨询服务，这个就特别合适，你就跟他讲你个人的情况，他就根据你个人的情况给你配了。
对，所以这次其实我自己也体验了一下小雨伞的一对一的这个保险咨询服务，就很适合我这种门外汉。我自己体验下来有几个方面我觉得挺好的，然后也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一个呢就是我自己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在电话当中它不是一个强销售，因为我以前也接触过一些保险行业的从业人员，然后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方法让你买保险，就不管是给你套近乎，请你吃饭，然后送你油啊什么之类的。其实我那个时候就会觉得压力很大，因为就是对方会有很多很多希望我去买他们保险的这个动作，所以当时我自己也觉得很为难。但是小雨伞的这个咨询服务就是更像是帮我自己的这个保险体系进行梳理，然后看看自己有什么没有什么。因为当时那个顾问问我说你买过什么保险，我说我不清楚。然后他就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
是吧，
你这么一说我也突然懵住了。
对啊，所以我当时就很磕磕巴巴说我不清楚，我也不知道，因为有可能有的是比如说公司给你买的，或者是我自己曾经买过，还有一种可能是我爸爸妈给我买，我可能不知道就这个事儿。所以他们就给我推荐了一个叫金视通的软件，然后能查，他就说你先查一下你自己买过什么保险。然后第二个的话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平台，就也不是某一家保险公司，所以就像是某东某宝这种，就是在小雨伞你就可以买到一些不同公司的保险产品。 小雨伞它主要就是从我们用户的利益出发，去帮我们在不同的产品之间做出最优选。但是保险公司可能是从他们自己个人产品或者销售目标出发，都会说这个产品他们也好，那个产品也好，对吧？然后我发现同一个保险产品其实有很多选择，就可以补一些我不知道的一些信息差，然后可能更能够帮助我去找到最适合我的产品，而不用绑定在某一家保险公司上面，这个我觉得它比较好一点。然后最后一个我觉得是理赔，因为以前保险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理赔比较麻烦嘛，而且你买了不同的保险公司，你就要经过不同的渠道去进行理赔。我觉得小雨伞这点比较好，它是一个平台，不管你用哪家保险公司的产品，也不用保存很多账号密码保单啊什么，就统一的交给他们来进行理赔就好了，这样我觉得也比较省心。
哎，这还挺好。我那天打电话也简单的问了一下，我就感觉它比较简单透明，性价比高一些。我查了他们公司，因为我想放心一点，它是2013年成立的，还挺早的，已经有很多很多的投资机构投资，像红杉啊、经纬中国这种顶级的投资机构都给他投资了，而且像中国平安、中国人寿，大家常听过的这种大的保险公司都跟他有战略合作，服务已经有1500多万的用户，所以口碑和业务能力都是有保障的，可以放心。
所以我们是自己体验过他们的保险咨询服务，觉得对我们还是有帮助的，所以推荐给跟我们一样有困惑的朋友。这次也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小福利，就是小雨伞1v1的家庭保险咨询服务，原价是68块，然后点击我们节目文案中的链接，限时优惠1分钱就可以体验。
一分钱就相当于不要钱啦。
然后另外呢，如果你关注了小雨伞的公众号，回复日坛公园预约咨询的同时，还能免费领取一份女性防癌险。
所以我觉得保险是一个需要很慎重考虑的事情，每个人的自身情况呀，你的防险的需求啊，都特别不一样，你就先咨询问一问，通过我们文案当中的这个链接，认真思考一下自己到底需要什么，适合什么，然后再根据实际情况去做决定，这样比较好。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买保险对于我们来说一个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少一些后顾之忧吧，所以小雨伞的这个咨询服务也能让我们比较高效的了解自己和我们家人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保险，这样我们就能更放心更快乐的去追求你想要的自由。
对，像你这样躺平的自由。
对对对。当然啦，除了保险，我和柯子以及本期的嘉宾聊天的时候就发现我们有一个共通的点，就是想得开，就是比较容易快乐。比较容易开心，所以这期我们就想好好的聊一聊我们是靠什么样的方式想得开，然后还能拥抱身心健康。那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介绍一下自己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乐乐。
哎，
我们的老朋友了。
对，乐乐。
对，
日坛公园的幕后大佬。
我在日坛公园主要的工作是泡咖啡和泡茶。
哦哟，领导都是这样讲的，我是服务人民的。
好吧，然后养生这个话题吧，主要是呢，我是一个随时随地可能都在去研究一些奇怪的养生方法的，不能说是养生达人，只能说是在养生这件事情上做了很多尝试的一个普通群众吧。
那我其实挺好奇，乐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养生的这个概念的，或者说有这种想法的？
从上大学大一开始。
啊，哇塞，
什么？
那你好早。
这是有原因的，原因是因为我来北京上大学，然后呢，我就开始疯狂过敏。从来北京的9月份开学嘛，然后我到11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跑医院了。对，所以就是它一直持续到我整个大学时期以及开始工作的那几年，我都是处于一个随时有可能不知道什么原因就过敏了，然后脸就肿成一个猪头的样子。
就是脆皮年轻人是吧？
可以这么说。
我可能是硕士毕业前后吧，因为那时候我疯狂写论文，就发现腰酸腿疼啊这些问题，以前我就觉得人只要睡一觉什么问题都没了，就你今天哪里哪里不舒服睡一觉就像关机重启了，第二天啥事儿也没有。就从硕士毕业我就发现啊，我第一天腰酸腿疼睡一觉，第二天一睁眼那个腿疼还在我身上。我说怎么回事，怎么不离开， 我才意识到就是有一些问题它会累积到你身上，就会变成不可逆的状态。
嗯，
哦，我才知道啊，原来我还要注意一下我的身体。就那个时候才意识到，啊，原来我身上有个膝盖呀，哎呀，原来我身上有个腰啊，以前不知道有它。
好，那我们今天就会聊一聊我们大家各自有哪些养生习惯或者是养生的小尝试吧，尤其是乐乐。
对对对对，
很想看看他从大一积累下来的，就是我觉得你积累下来应该会有一些比较有用的吧，就是坚持到现在。
嗯，其实没有坚持到现在，只是
不断尝试
不断尝试，可能有一些就是小的好用的非常奇怪的方法针对一些特定的问题。
嗯，偏方是吗？原来
非常偏的方。
其实我最主要的呢就是吃好睡好，像一个正确的废话一样。但是真的真的很重要。
你这句话你有很多人做不到了好不好？光睡好我觉得就很难做到了。我自己的感觉跟柯子刚刚说有点像，就年轻的时候好像就很能睡，就是什么事情再累然后马上倒下就能睡着，睡好了好像就什么都没有了。但现在的确有很多问题，比如说有什么入睡的困难啊，很容易做梦啊，然后醒过来以后就像你说的还是好疼啊，就是甚至有些地方更疼了。对，所以我觉得光睡眠这个问题我觉得我就做不到，更不要说早睡了。
好惨啊。
对，我有一段时间睡眠差到我不想睡觉，因为太差了，就是我能预判到我今天肯定睡不好，所以就不想睡觉，就是会有这个问题。
你是睡不着还是睡着了以后会醒还是什么？
就是会做梦然后很累，不断的做梦，然后醒过来以后你就会觉得好像没睡一样，因为大脑还在不停的转。对，然后入睡困难我倒是很少，因为我基本上都是把自己折腾到很累很累我就睡了。对，但我早睡是做不到的，完全做不到，完全做不到。所以柯子你怎么做到早睡的？
我在睡眠上没有啥问题。
哎呦哎呦，
我很难讲你如何做到睡得好。
嗯，
我是到点就睡，但我并没有特别的早睡早起，你让我九点睡我也做不到，我还是要出去玩一玩。但是我就是每天晚上一定要睡八个小时左右吧，最少不能低于七个小时，最多也就是九个小时，既不是太多也不是太少，我也不太睡懒觉，但是不能少。我就是连高考啊什么之类的我都没有熬过夜，到点我就去睡觉了。
所以柯子老师是一个没有压力的人。
嗯，
可能没有那种特别大。哦，有，就考研的时候，因为我知道我肯定会考得很差。那次真的失眠了，那是我真是人生第一次体验什么叫睁眼到天明。就那么一次，自此之后就不太有了。到点再大的事儿我到点就去睡了，如果我不睡第二天我肯定啥也干不了，所以我就必须睡。嗯，白天不睡觉，我没有午睡的习惯。
哦，那我有，我因为我是一个就是晚上睡眠质量不好，第二天早上就能写脸上的那种，就是你能想象我就是在梦里跟人大战了好几个回合，就非常的累。然后我上班的时候，我目前保持的习惯就是一定要午睡，而且我的午睡是严格控制在25分钟之内。
25分钟，你是从包括躺下准备睡，你躺下就能睡着？
对，基本上午睡是这样子的，而且我不躺啦，就哪有公司可以让我躺，我就是趴下来，从趴下来开始就把我的那个手机倒计时开开，然后我就暗示自己说我只有25分钟，我一定要睡觉，因为我如果不睡，
那要是我就更睡不着了。
不，我就会睡，而且我一定是先喝完一杯咖啡，然后就开始趴下睡觉
啊。
哦，你这个叫做咖啡 nap。
哦，还有名字啊，
还有名词啊。
这个是说你喝完一杯咖啡之后呢，咖啡因还没有开始运作，然后呢，就会有半个小时左右的困倦的时候，然后先睡然后再醒，就很精神。
对，
哦，
而且不能睡太多，如果睡太多你就发现起不来，就很难受，就是想赖床，所以我就是保持睡20分钟。对，
嗯，
我基本上没有午睡的这个习惯，但我刚刚听你们俩聊了半天，我发现你们其实根本就没有睡眠问题。某种意义上来讲啊，
嗯，
就是没有这种入睡问题，你可能是在睡的过程之中会有一些。
对，我没有入睡的问题，对，我都已经造得足够累了，我才睡的。
这也是一种方法了，这也是一种睡不着的方法。
乐乐是有入睡问题吗？
对，就是我最开始有入睡问题的时候也是大学的时候。为什么我都是
大学？你大学就愁的睡不着了，在愁啥呀？
愁考研吧，大概。
大 一
倒是没有大一了，就是开始准备考研的时候，大三的时候嘛，因为我想跨专业，这个我应该之前在好多节目里面有说过，就是因为我想去那个中央美院嘛，但是我作为一个理工科的学生，然后呢我要从头跨专业去考研，然后呢我还有那个就是哦我压力好大，然后我就什么都不想干，就是其实我没有在看书，但是我又很焦虑，但是我又看不了书，这样的状态、对，所以它积累下来就会让我睡不着，然后每天就很焦虑，都不只是睡不着，就是你会觉得什么都吵。我不戴耳塞的时候觉得我舍友他翻身被子布料摩擦的声音非常的吵、然后我戴了耳塞的时候觉得我的心跳声非常的吵、就是这种情况。
我的天哪，
你是精神高度紧张啊、
对，然后我那个时候的解决方法就是也是找了很多各种各样子的其他偏方，就是首先可能去医院，那个大夫会给我开一些就是什么安神的东西啊、然后可能它没有太大用处、然后我那时候不是同时在过敏嘛，然后就是全网各种搜、搜各种就是可能适合我这个体质的一些调养的方法，对、然后呢那时候好像就关注到了一个什么网站，但那个网站是什么我现在都忘了，但是他会在每一个节气给我发一封邮件告诉我，就是你现在这个容易过敏体质它叫做什么体质，叫什么特禀质什么什么的，我已经忘了、这个词不准确、然后呢他会发封邮件告诉我，就是这时候你适合怎么去做，吃点什么东西，喝点什么茶呀、或者是水啊之类的，然后来去有助于身体的一个正常的状态。然后呢他有一次给我发了个邮件，就是说睡不好这件事情呢，就有一个方法、就是用西洋参加上红枣泡水喝，对，就会有助于睡眠、确实是很有用的，就是
哦，是吗？
是的，我之前就是那会儿考试复习的时候嘛，是喝那个普洱茶，因为我觉得普洱熟茶挺好喝的、对，然后呢就是每天泡，然后后来呢我就发现不行，我睡不着，我就完全改成了用那个西洋参泡红枣，然后一喝一整天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个西洋参红枣就自己配就好了是吗？
对，
哦，
对，我当时是在哪儿买的我已经忘了，就是反正上大学的时候嘛、有可能是在药店买的、对，学校对面有个药店、然后就相当于是买一罐西洋参它切好的片嘛，然后每次大概泡个三五片、然后泡三五个枣，把那个枣撕开了泡。
哦，是要喝一整天吗？不是睡前才喝才有用是吧？
喝一整天，对，喝一整天它都让你静气凝神。我理解啊，理解。
真的有用啊，因为我一直喝不了参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它有股味儿，就是人参的那种特定的味儿。
你习惯一下。
好吧。
他不需要，他睡得很好。
我觉得呢他也是有助于让你就是能够睡得更安稳。另外就是我想说，就是可能你想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没有办法只靠一个方法。对，但你想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你可能得从各种方法去解决、比如说我想睡一个好觉有几个部分组成的，一是能快速入睡，二是这一晚上都睡得香。然后呢那想解决这两个问题的话可能前面你要需要做很多的准备，比如说可能我一天都在喝这个红枣泡西洋参，然后第二是我睡前可能要泡个澡然后放松一下类似这种、然后呢实在不行我就是加一个那种各种 buff 上来，就是比如说我还要再听一些放松的就是那种有助于睡眠的音乐、就是多少多少赫兹的那个频率的那个东西、对等等。
哦，刚乐说这个让我想到我有一阵子不是一直要做梦嘛，做梦其实对于睡眠质量是一个，而且我的梦都很激烈，就是要在里面打架的那种，所以我就很害怕睡觉。我是那段时间形成了泡脚的习惯，所以我到现在我家里都有一个泡脚盆，目前为止我觉得泡脚盆是一个非常占地方，而且你一年可能我就秋冬天才开始用，但是我还是会把那泡脚盆放在家里，然后如果我最近觉得我的睡眠不是很好的时候我就开始泡脚。而且我有一些奇怪的追求，比如说一定要非常烫的水，就是我会把那个泡脚盆烫到就是我的脚已经烫得跟猪蹄一样的那种，
非常红是吧？
对，
这样不是说不太好吗？
啊，是吗？
皮肤不好啊？
哦，真的我不知道呀，因为我总觉得泡脚就是要往热了泡呀，所以我的那个泡脚盆我都要把它设定到温度最高，而且我会跟自己说我一定要锻炼我的意志，因为刚开始不是很烫嘛。
这就不用了吧，
没有困难制造困难。
我就会把脚放进去一动不动，然后等我的脚已经适应了那个水温之后的我就觉得很舒服。而且
天哪，
对，然后以前一直说什么你泡脚泡得好的话身上会发汗的，就是会热的， 我好像在泡脚这个问题上不太容易出汗，所以我就很着急，我就说为啥我还没有出汗呀？最后我的两只脚跟猪蹄一样红，但是我没有出汗。但是唯一好处是因为脚热了之后，其实女生睡觉会觉得真的相对来说比较安稳一点，因为我觉得冬天最大的问题是我进被子以后我发现脚好冷好冷，身上再热脚都是冰的。
哦，对
对，但我感觉是不是也不能套那么烫啊，
你那个太烫了，你已经烫伤了，你还是稍微低一点。
啊，那是烫伤吗？
你烫伤了你以为呢？
但是有助于去死皮哈。
对，就是整个脚都泡发了。对，然后还有比如说刚说到那个白噪音，然后我跟大家不一样，就是我听白噪音我就会越听越睡不着，所以我就会选一些有人讲话的东西，所以我大量的听播客很有可能是我在我睡前。
哦，
对对对，
好像好多朋友都是听播客睡觉。
是的是的是的，而且我要听一些就是没有什么内容的，最好是一种节目就是絮絮叨叨絮絮叨叨，然后就给我弄睡着了。我就喜欢在人声音当中睡觉，我不喜欢在白噪音里面睡觉。
那可能你喜欢的频率就是这个人类的声音。
对对对对。哦，我知道为什么了，是因为我小的时候我睡觉也喜欢听收音机，那个时候还有那个东西叫收音机。
哦，
对，我妈以前因为怕我一个人在家无聊，她怕我出去玩，她就给我发了一台收音机，跟我说你没事就在家听广播，所以导致我每天晚上睡觉都要听广播，导致我现在长大以后也有这个习惯。所以现在听播客，有一次我在房间里听播客忘了关，因为播客里面有个功能就是设置多长时间就自动关闭嘛，我一般会设置一下，那次就忘了设置。我妈就一直以为我房间里有人说话，说了一晚上。
谁这么能说？
对，她说你这个房间稀稀嗦嗦稀稀嗦嗦一晚上都有人说话。我说哦，我说忘了关广播。
你说妈妈没事，那是鬼。不要
因为以前你如果听那个收音机，家人是听得出来广播的，因为会有那种播音腔说啊什么夜深啦，怎么怎么就这种。
对对对，是。
但是因为现在播客大家都是正常人说话嘛，就听上去就很像有一个人在旁边跟你聊天。
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交流一下，你们睡不着了怎么办？我觉得每个人方法肯定都很不一样。
嗯，我也很好奇大家如果睡不着听什么播客，可以给我推荐一下。
嗯，对对对。
我另外有两个要推荐的小妙招哦。
嗯，
一是针对北姐这个可能睡不安稳的事情哦，就是我推荐一个饮料叫做鱼腥堂熬夜茶。
哦，
一招解决问题的环节。
因为鱼腥堂我原来买过，但我没喝过他这家那个熬夜茶，我原来喝的好像什么祛湿的那个，但我觉得没啥用。
熬夜茶是熬着喝吗？你晚上不睡在这喝吗？
柯子老师，你问到了关键问题。
好奇怪，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这确实很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啊。他不是说我要熬夜的时候我喝这一个茶，而是如果你比如说前一天没有睡好，或者是你持续一段时间都没有一个很好的睡眠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呢，可以喝它。
嗯，
对。然后呢，它会用于补充你身体的一个元气的状态吧。比如说我前一天就是没睡好，然后整个人状态特别的差，没有精神呀，或者是说注意力没有办法集中呀，或者等等就一系列不舒服的情况的时候呢，就可以喝一包。然后呢，第二天的状态就会好一些。然后呢，它会让你接下来的时候会睡得更好。它是这样子的一个作用。
哦，
对，所以他其实是熬夜了之后喝的，
嗯，
可以这么认为。
哦，就是其实它是让你恢复精力是吗？
对，但是它在你恢复精力的同时呢，不是说像咖啡一样让你亢奋，就是给你顶起来，而是就是它补充你那个精力，也让你之后可以睡得好一些，就是还是有那种凝神的作用吧。我理解啊，
嗯，
我不专业。
鱼腥堂记得给我们打钱，真是的。
对，因为这个就是我记着我们在做那个跟三金老师一起的就是神作那套节目的时候嘛，
嗯，
我来剪辑，那个强度非常的大，他们俩前一天录音，然后第二天这个节目就要上线，就基本上就是十一期节目都是这样子。然后呢，那他们俩前一天录完音，我第二天晚上就要剪，然后我那时候还想说我不能睡太晚，然后我可能就十二点一点左右的时候睡觉，但我第二天就一定要早起，我第二天可能得四五点起来继续去剪这个节目。
天哪，
四五点，
不然就剪不完，他十点就要上线，
太可怕了。
而且那个节目非常复杂，就是他用非常复杂的配乐，比如说就是三分钟一定要有一个唤醒点啊之类的，类似这种需要。
嗯，
那个节目我听了，他制作特别精良，我没有想到是在这样的状况下做出来的。
是的，然后呢，对，我就四五点起来嘛，四五点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泡一泡这个熬夜茶。然后呢，我还有一个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在那一段时间，这不是经常这种睡得也不早，然后起得又很早的情况，然后其实就是身体还是挺消耗的。然后有一次就是在他们录节目之前看蜡笔小新，就是补番嘛，补一下然后好听他们录音，然后我看着看着就睡着了，就在下午的时候。对，所以说就这个茶就会有这样一个状态，就是在你这个身体确实很缺睡眠的时候让你能够多睡。
你就熬最深的夜，喝最好的茶。
可以这么说。
它好喝吗？
味道吗？味道不能说好喝吧，它就是草本草药的味道，就各种草。而且我会买红参版嘛，我一定会加一片参。对，因为在就是比如说你特别消耗，我现在也经常偶尔会睡不着就失眠，比如说第二天飞机太早这种，害怕赶不上飞机这种情况，那我可能就睡不着，会睡不好。然后呢，我第二天也会泡一个就是熬夜茶加一片红参，怕自己猝死，所以
哎呦，我现在就想买了。
小飞老师每次都是一边录就开始下单了，都等不到结束。
如果大家去买了，请给他们留个言，听了这个维他命节目去买的。哦，
好的。
哦，对呀，
我要给他们留个言，我现在要买，应该还能赶得上，我出国之前还能赶得上。
哦，对，你这么说我想起来，我每次出去大旅行的时候，就超过一周的旅行的时候，一定会带七包出去。
哦。
就怕出个意外。对，不管是就是抵抗力问题还是各种问题啊，就是一定会带着，让自己能处于一个相对比较好的状态，不要在旅行中出现各种问题。
好，下单下单下单下单。
好的，除了这个我还有一个就实在睡不着的一个非常偏的方。就是呢，如果你无论如何都睡不着，你用过了所有前面的方法，什么褪黑素也吃了，嘎巴也吃了，你又不想吃西药的安眠药的情况之下，我有一个就是自留，当然也有可能只是对我有用的小方法，就是默背心经，三遍之内绝对睡着。
我背不下来。
不会背。突然卡住了。
我跟柯子两个人可能最后在焦虑说我们背不下来，然后就睡不着了。
后来更焦虑了。
对。
那另外一个简便方法，我觉得就是找一段就是类似这种心经或金刚经的经文去听一下，
听我飞姐念给你听是吧？
飞姐这个我觉得它用来静心更合适，然后那种就是更像念经一样的那种语调的，就那种啦啦啦啦啦啦啦，这种声音更有助于睡眠。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好想让 Hooky 录一版给大家，是不是很适合？
哎，对呀、啊。我们出一个付费节目 Hooky
念经。
念经都
行。哎，我要笑死了。
太怪了。
然后我们刚刚聊了睡觉，那我不知道你们在养生的过程中会吃什么喝什么，你们觉得会对你们自己身体有帮助的吗？
我觉得规律吃饭特别重要，这是我刻意在坚持，但也不用太刻意，反正我到点就饿了的一个。就是一定要到点好好的吃一顿饭。哪怕这顿饭多呀少呀都可以，但是得是一个正经的一顿饭。这个对我来说身体和心理都特别的重要，如果到点没有好好吃饭，我觉得对我心理状况也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我会觉得我做错了什么，我活到现在我也不容易，为什么连一顿饭都不能好好吃。是这种感觉。然后我之前看过一个研究特别好玩，是大连理工大学的一个老师做的，就是他收集了全世界的科学家下载文献的时间，用这个时间来代表科学家工作的时间，因为你工作十有八九要下载文献看看别人的研究，所以他把这个数据收集起来呢，就对比了美国、德国还有中国三个国家的科学家工作的时间段，就发现德国人是比较正常上下班的，那就是白天主要工作，偶尔熬夜，然后美国人是很喜欢熬夜，中国人饭点就消失了。可以熬夜但是不能不吃饭。然后我可以把那个链接放在文案的那个地方，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画了三张图，中国科学家工作那个时间就很明显，早上起来了开始那个线条就上升了，然后到中午十二点，哎，下去了，然后就人都走了，到下午开始工作，到晚上六点又下去了，就到十二点六点这种时间你是找不到中国科学家的，肯定吃饭去了。 但是外国人他就没有那么讲究。
我看到了中国的这个非常的明显，
对吧？
我自己坚持吃饭，我觉得有一个我至今觉得很宝贵的习惯，就是我永远要坚持吃早饭，就是无论是我几点钟起，对对，我一定要吃早饭。因为我后来才发现原来很多人是不吃早饭的。
我也没有吃
啊，乐乐也不吃早饭我是到后面然后才发现，哦，原来这么多人不吃早饭，比如说起晚了就是睡懒觉了然后就不吃了，或者是早上压根就比如说赶着上班也不吃了。就我就不行，因为我吃早饭是我从小养成的一个习惯，我妈是早上就是要追着都要把早饭给我吃的那种，而且无论我是几点钟起床一定要先吃了早饭再准吃中饭，不可以早午餐放在一起吃，就是这种，就宁可把午餐的时间推后。所以导致呢，我后来开始工作的时候我就发现原来这么多人不吃早饭，我就一直问他们，我说如果你们不吃早饭你不饿吗上午？因为其实上午的精力很集中，
对对对，
但是我发现如果我不吃早饭，第一很容易暴躁，就是无法宁气对，而且上午就会一直有个念想说怎么还没吃中饭，因为你没吃所以你就会老是惦记着说怎么中午还没有到，然后怎么还不让吃午饭。所以我很好奇像乐乐啊，你们是怎么坚持过来就是早上不吃早饭的？
我觉得咱俩吃习惯了，不吃心里惦记，人家从来不吃可能也就没那么惦记了。
其实是这个样子的，我来总结一下。
乐乐刚一在画面里笑得来回乱跳。
其实就是从北姐和柯子老师两个人的一个稍微有一点不同的吃饭的这个习惯上面就看出来这件事情因人而异。
是的，
是的。然后呢，其实我赞同的这个柯子老师的说法就是比如说是要规律的睡觉和规律的吃饭。
嗯，
但这个规律呢是因人而异的。
哦，这是的，是的。
人体是怎么说也是基于看的就是各种科学家的或者是前沿的这种医学领域的一些研究，他们所说的就是人体需要一个自己的规律，但这个规律是什么可能跟你自己的状态和你自己的这个工作习惯时区啊什么什么的会有一些差别。对，你只需要规律一个自己的时间，比如说你在什么时间睡觉，你在什么时间吃饭，对，那你身体的这个系统它就会有它自己的这个时间表，我什么时候分泌什么什么东西，
嗯，
整个人就会相对好一些，
嗯，
就是这个样子。
哦，
对对对，
所以如果不吃早饭就坚持别吃，就是不要改变它不要刻意去改变它，
是这样的。然后你像比如说如果有的人长期在一个地方，像比如说柯子老师一直在南京，那可能生活状态呀作息时间呢那都跟南京这个时区然后它的地方，
哦，
然后整个的气候啊，
嗯，
都有关系。
有道理。
然后你像我的话，我这一年我都在不停的换时区，不停的飞来飞去，
哦，对，
那我就没有办法去固定，
是，
那我就只能随时看我自己是什么样子的状态，它怎样了，然后是哪里不舒服或哪里不对劲儿，然后随时去调整。
嗯，
所以不吃早饭也没有关系。
那你如果不吃早饭，你会吃点什么让你身体变得更好呢？有吃的小 tips 吗？偏方？
怎么说呢，就是我可能没有什么一定长期坚持的什么东西，但是我一定会长期坚持去摄入一些补剂，就是什么维生素啊之类的这类的东西，但是每个季度可能不一样，就像我刚才说的看当时身体的状态可能需要什么东西。对，然后另外我觉得我是有一定能不吃就不吃的东西，比如说我可能尽量不喝饮料。
这样。
对，然后奶茶可能都是很少喝的，除非我那天就是很想喝那一杯奶茶，
嗯，
大概也就一个月可能有一次两次，
嗯，
最多两次，
嗯嗯嗯，
这样的状态。
对，就是茶饮料也不喝吗？
茶饮料也不怎么喝，茶我就喝自己泡的茶呀。
哇，那你的确很厉害，那我还是有点不能控制。我努力做到是不喝软饮，什么可乐这些果汁不喝，但是茶饮我还是非常爱喝，而且我有的时候甚至当水喝。
你说到不喝软饮的对面难道不应该是喝酒吗？怎么是喝茶呢？你说到可以不喝软饮我频频点头，因为我想的是嗯，酒可以喝喝，结果你说茶。
啊，我是很爱喝茶的，就是包括这种什么冷泡茶各种热的自己泡的，还有就是那种茶饮料啊，不是含糖的，就是各家品牌出的各种什么乌龙茶，普洱茶，还有什么之前很红的那个叫东方树叶，所有的我都喝过，就是我是对这个有点沉迷。
我主要是觉得他们没有自己泡的好喝，
哦，
就是如果我但凡有条件能够自己泡的话我一定自己泡，比如说我可能 在今年飞来飞去的过程之中，我一定会带着随身泡茶杯，或者是说方便泡的那种像夏白茶一样的，就是可以掰一块一块的扔进保温杯里面来泡的茶，就我这个都是随身带。
哦，插播一下，夏白茶我刚喝完，好喝好喝。
还有一些补充是吧，可以寄给你。
没买的朋友抓紧了，日坛公园自己的夏白茶真的很好，
真的很好喝，真的很好喝。对，那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在泡茶上有个问题，是因为他要准备茶具茶杯，然后要洗要烧水，我觉得这个步骤是我一定要有大量的空的时间我才会做这个事儿。因为我很忙的时候我就直接买。
啊，不是啊。
啊，不是吗？
不，我告诉你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比如说你手上有一个不管是什么茶哦，当然如果是专门的是那种可以比如说冷泡的是最好的。我现在说冷泡，就是你就拿一瓶矿泉水，然后呢你把茶叶丢进去，然后摇摇摇摇摇，它就可以喝了，而且很好喝
啊！
但凡就是所有口粮茶都可以直接冷泡，比如说绿茶、红茶、白茶都可以这样泡。
哦，
对，就只要你不要用太贵的茶叶，你不心疼。然后，如果热泡的简单方法呢，就是像夏白茶的话，这种一茶饼的，你直接扔进保温杯就闷就好了。
哦，
尤其是白茶就可
以，
可以随时闷。对，它也不会闷坏。对，绿茶不能闷。绿茶就冷泡吧。
哦，
对
啊，那我的确没讲究，我都是扔保温杯里直接泡，我就跟我爸一样，就是你知道以前叔叔爸爸有一个拿在手里的保温杯，
公交车司机。
对对对，我以前特别迷恋这个。
为什么呀？
不知道，我小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喝叔叔还有我爸爸杯子里的那个茶，就要喝那个浓的，而且要泡了很久很久的，其实按道理来说那已经不好喝了。嗯。
但是这里也提醒大家一下，如果你睡不好的话，尽量别喝泡了非常浓的绿茶，因为它含有那个咖啡因的含量很高。
哦，
会让你更睡不着。如果睡不着又想喝茶的话，就喝红茶和白茶，白茶最好，白茶不会让你睡不着。
哦，红茶也可以，冬天其实适合喝一点红茶。但是我现在的问题是我喝红茶胃有一点不舒服，所以我就不太喝了。
啊？为什么？
因为他们都说红茶养胃，对不对？
对，正常情况下红茶应该不会胃不舒服。
我每次喝完就有点恶心，就胃很难受，要吃东西，喝完就想吃东西。
哦哦，我知道了，我知道原因了。因为红茶是有一点碱性，它可能促进你的胃酸分泌。
哦，
所以你就饿了。你需要吃东西。
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乐乐像个老大夫，就是对，就是我每次跟他说我怎么怎么样，他说哦，我知道了，你这个问题一定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给你开个方子吧，
挂个号，你现在赶快。
哎呦，笑死了。
我此刻想推荐一个茶。
什么茶？什么茶？
其实它不属于茶叶的类型，它只是一个可以泡水的草，我这样理解啊。
草
就是它不是茶。
嗯，
它只是个植物，但是它叫梅茶，那个梅是那个草莓的梅。然后呢它看起来特别的邪恶，因为它长得就是一团烂草，但是是一个白色的乱草。
哦
啊，这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啊，好奇怪哦。
但是呢它就是有一些保健的功效，比如说降血压降血糖。然后呢对嗓子会好，然后会促进消化，然后呢也有助于睡眠。另外我此刻要推荐的点是因为它好喝，
它看起来不像是能好喝的样子，
它看上去像长了毛的。
哎，它还有一个神奇的点，就是你现在看它像一团长了毛的草，但是当你把它扔进水里面泡的时候，它会慢慢的变绿。然后你感觉好像是有一种枯木逢春它发芽了的感觉。这种它的泡的过程也会很好看。就会很神奇，然后心情也会跟着好一下。对，它入口是很苦的，但是它喝完之后的回甘非常的强。比如说我喝了一口这个茶之后呢，我再去喝水，我就觉得水是甜的。
我怎么觉得有种自我麻痹的感觉，就是说哎呀你看它这么丑。
但是我觉得我今年冬天非常值得自豪的一点是我的没有发烧，在这样一个病毒肆虐的一个状态，基本上可以认为我没有发烧没有感冒，只是嗓子疼并且有那么轻微咳嗽了几天就好了。
说明免疫力还不错。是吗？
对。但是这个免疫力我觉得我是有刻意的去加强的。比如说每天吃很多维 C。
哦，这样。我每天吃很多饭，我是这样加强的。
那也可以。
我觉得柯子这种规律的吃饭然后好好吃饭这就已经足够了，但大多数人都做不到这点。
嗯，
对，
有时候也挺困难，需要刻意去做。其实现在想要规律的吃三顿饭是需要付出一些努力做到的、嗯、
是的，要像坚持真理一样的坚持才有可能、嗯、要去争取。所以老话说的都对，什么早睡早起好好吃饭，光这八个字就已经大部分人都做不到了。
嗯，有时候不是自己不想做，那你说大家工作时间呀，我之前在北京有一段时间在公司实习、嗯、他就十点上班嘛，可能北京很多公司都是这个作息、嗯、
对，
我就很难很难适应十点钟，我路上还要通勤一个多小时、
嗯、
那我早上基本上就是吃完饭然后出门，从学校出发去到公司，然后坐下来什么都没干，就到我心里该吃午饭的时间了，可是我的同事们才刚到他们才开始坐在工位上吃早饭、
嗯、
所以那个时候我要叫人吃午饭是叫不出去，而我自己出去吃午饭也不好意思，人家觉得你怎么刚到单位就去吃饭啊，就特别的别扭、
哎、那你现在中午几点吃饭？
我一般十一点多就该吃饭了
啊。
那你早饭是几点吃啊？
最晚就是八点多，再晚的话就有点影响我吃午饭了。
哇，柯子真的
这个确实是很早，
对、嗯、年轻人的楷模，我觉得没有人可以做到十一点半吃午饭，我妈可以，
最多十二点吧。
主要是现在这个工作状态让你没有办法十一点半去吃饭，
对对
对,
对，这个对大多数人不现实、嗯、就像如果我还在那个公司实习，我肯定坚持不了现在这个生活状态，
你老板肯定觉得你在摸鱼吧，十点钟然后再打打水上上厕所再哈一下说啊我可以吃午饭
去吃饭了
那想说柯子每天都在干嘛，这是
对呀、啊、
嗯，不过这倒也是，我刚来上海的时候我对上海的那个生活节奏适应了好长时间，比如说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大家都不午睡，就是午餐和午休的时间是一个小时集中的时间、嗯、但你知道我以前我在安徽读书的时候、嗯、包括我大学的时候在厦门，我们中午午睡跟午餐的时间是要分开来的，比如说十一点到十二点或者十二点到一点是吃饭，然后一点到两点是要睡觉的、嗯、中午都是要回家吃饭，吃完饭我还得睡觉，我下午才去上课的。
哦，我小时候也是，对
对，然后到了上海才知道原来大家紧紧巴巴才一个小时，然后下午一点钟坐在办公桌前就要开始工作了。然后我那时候刚到一家公司，我第一份工作的时候一点钟，哎，就基本上我在那个屏幕前都在打瞌睡，初到大城市的我就说你看吧，上海国际化大城市节奏就是快
不睡午觉
完全不睡，然后吃饭也好奇怪，什么七点钟，不是那时候七点钟才下班吗，下了班你回家得八点然后才吃饭、
嗯、
我当时也很惊讶，我还跟我妈说，妈我七点钟才下班，我妈说七点钟我们家晚饭都吃完了。
你好，那个依萍的妈妈，依萍啊你在做什么工作啊，怎么连个休息时间都没有啊
嗯，哎，现在看起来也好像也习惯了。对，
此刻我觉得我比较幸运，因为我从来没有做过一份有正经上下班时间的工作所以就是相对来说都可以自己去调控，我想什么时候吃想什么时候走，对，想什么时候工作。
嗯，对对对，自由工作时间可以养生
对，我觉得呼吁一下各位老板真的是能不能让大家自由调控一下上下班时间。
不是吧，你飘了吧，你在这里呼吁老板你觉得谁会听你啊
不重要，我们说出心声好不好，老板听不听到那是老板的事情。真的，我一直想说我真的不想再通勤了，再被规定什么第一打卡您已迟到一分钟，好，我就觉得这种人
哦天哪，
真的，
哎，咱大多数人没得选。
日坛你们打卡吗
哦这样
对，有志之士可以来日坛投简历。
对，不用打卡对，我们聊完吃然后运动也是一个很好的养生方式，就我不知道柯子运动吗？
运动呀，我上次还不是劝杰西老师运动被他无限否决吗记忆犹新，我还在琢磨等他下次回来我还要再劝劝他
啊，透露一下，杰西据说马上要回来工作了，因为他钱快花完了。
嗯，我运动没有什么特定的，说非要坚持某一个运动，我是看心情，最近喜欢哪个就去哪个、嗯、而且我比较喜欢在外面跑跑跳跳，我不太喜欢说在健身房里，这看个人啊，就是如果在健身房里、嗯、我会觉得有点枯燥，对我来说，我喜欢把运动和玩结合在一起、嗯、我是去玩的。
嗯，但我觉得柯子有点很好，他很喜欢走路散步、
哦、
应该怎么说，
对对对对对，
因为我每次去南京找他都有一些经历是要狂走的，就是他反正我们也不赶时间，所以就会散散步啊走走路啊什么的，公共交通选择的很少，或者打车选择很少， 就是走路还是很舒服的。
对，我基本不打车，因为我有点晕车，然后我又觉得南京其实没有那么大嘛，不像北京上海你有些那个距离是走不到的。南京而且你走的话这一路上也有一些玩的东西啊，比如说你走个500米可能就有一个什么吃的，或有一个什么玩的。
你主要是为了吃的呀。
哎呀别。上次在日之路录节目的小动物老师，他来南京一段时间，他去南大交流，然后我俩基本上每天出门就是8点钟去一个地方集合吃早饭，吃完之后开始走逛，一直到晚上8点左右散。这一天我们几乎就没有坐过任何的交通，就是一直在走，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
嗯，我觉得这种就挺好的，就不要把它做成一个固定的事儿，就是说啊，我今天必须要走到什么3万步、2万步什么
的。啊，那我做不到，一旦变成这样我就做不到了。
摇晃手机也可以做到。
对，
你买个那种架子转的
摇步数。因为我之前像我爸妈还有我有一些朋友，因为不是经常不运动嘛，他们会给自己设置一个目标，比如说我今天要走到1万步，而且大家会在群里比拼，就是你可以开那个运动排行榜你知道吗？对，然后大家每天晚上要把自己走的步数给晒出来，说谁谁谁你又没有走路，你今天是不是都没有下过床。对，然后这个群之所以后来大家不欢而散的原因，就是因为不走的人实在觉得太耻辱了，他觉得压力太大了，于是退出了这个游戏。对，那我们有请我们的乐大夫。
我觉得分好多种啊，就如果你是一个非常身体健康的状态，你膝盖也没坏，然后那个腰也很好，年轻的朋友们这样的状态的话，当然最推荐的还是去户外运动，不管是什么运动，比如说打打球啊，就是羽毛球啊、乒乓球啊，就是各种球啊之类的，或者什么滑雪呀、等等，户外运动肯定是最好的，因为可以晒太阳。晒太阳这件事情很重要，
对，补钙，
对，也可以吸收一下自然的这个灵气。
乐大夫还是得有这么一句。
对，我想说你还有一点半仙的气质。
对，我是玄学养生。有没有作用这个都挺玄啊，这个看个人啊。
嗯，
对，能出去走走就出去走走，或者出去做一些运动啊，我觉得。然后如果不行的话，比如说我膝盖不好，或者是说就是跑步这件事情可能对我身体压力太大，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有过伤，比如说我就是一个年轻的时候膝盖受过很多伤的人，就是小时候踢球的时候经常摔倒，对，所以呢会有一些这种旧伤导致于我现在不敢跑步，对，怕会跑不明白就那什么就伤膝盖。对，那就推荐一些比较柔和的械能锻炼的方法，首先就是最近很流行的八段锦，这个是很推荐所有年龄段的人去做的，对，而且它就是不花时间，就20分钟之内，你每天起来就是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来一套。
天哪，你跟我妈说的一模一样。她来我家第一天就打开八段锦说这个不错，也就10来分钟，不占时间。
是的。而且它全方位的锻炼。
不是，谁能给介绍一下到底八段锦是啥呀？
你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中国人的广播体操。
广播体操啊，就是做一些特定的动作啊。
对，它叫八段锦呢，它就是有8式，然后你每8式每一式做8遍，然后如果做得好的人的话，他的整个身形会像绸缎一样流淌，所以它叫八段锦。做得不好的人就算了，做得不好的人就是广播体操。
也够用了，够用，活动一下总是好的。
对，够了够了。
我看有人说八段锦是中国人自己的帕梅拉，笑死我了。
笑死。
帕梅拉还做不到吧，帕梅拉不是减肥吗？
那帕梅拉很难做，哎，我觉得有些动作真的是做不好，很容易受伤。
是的，
对对对。但感觉八段锦是不是比较舒缓是吧，不容易受伤。
对，它相对来说就看着那个视频跟着做其实就可以做，它有那么一两式稍微有一点不好做，然后可能你看一下分解视频你就可以做下来。对，但它确实是一个全方位的锻炼，就是从你运动脖子到那个弯腰摸脚这样子，对，就你都可以锻炼得到，就是力量和伸展都可以做到，所以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实用的，一点也不费时间，在哪都能做的运动。
我搜小红书上八段锦，然后搜出来一个帖子说八段锦有一些注意事项，我觉得还挺正经的，我就点开了，然后他说练八段锦不能沾水，不能吃饭，不能吸烟。我感觉
什么鬼，
有点奇怪。不能沾水也太奇怪了。
是这样的，就是做所有的事情吧，都没有那么多说法，就都没有那么多禁忌，你要看自己的状态。你如果做着它觉得好，那就好，你如果做着它你觉得不舒服，那你就别做，你换另外一种方法。
对，有道理。
对，确实可能有的人不适合。而且其实如果你往深了讲的话，就是八段锦它类似于是一个引导术，就是它要配合着呼吸，然后会有一些什么样子的对于你身体的作用。但是呢，如果你非要刻意那么去练的话，你练不明白确实是有问题。但是你只是把它当成一个锻炼身体来用的广播体操的话，它就不会有那么多问题。
帕梅拉在练八段锦。
哦，果然我们中国文化输出了，是不是？
笑死！小红书上搜八段锦，好好笑啊！不能再看了。
哎，其实我看了一下他那个八个动作，其实就是让你动，让你舒展。因为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大家不动，
嗯，
对，
对，或者是说动的成本太高了，嗯，
哦，是的，嗯，尤其是当你比如说早上起来还没有什么精神，就很低迷的时候，如果来做一套的话，
哦，
就是你的这个精气神会上来的很快。
嗯，
哦，
就一下子会有精神了，就这个样子。然后另外就是比如说我最开始去做它的时候，那会儿还是2020年的冬天呢，就那会儿刚开始这个大家居家啊什么的，然后就人心惶惶的一个状态。然后我那天恰好就是感觉有点头沉脑重的这种，就是好像要接近于感冒的那样一个状态。然后我那天就看到一个公众号有推荐说，就是可以做一下这个用来去提升自己的精气神儿。然后我就拉着我妈在东北照着图片做了一遍。做完一遍之后呢，就是它其实还是对于体力是有一定的这个消耗的，然后就开始冒汗了，就是出一身薄汗，我立刻觉得我就好了。就我这个感冒可能在萌芽状态，我现在已经觉得我好了。
所以其实就是让你动起来，然后出出汗什么的就好了。
对，你可以这么理解。对。就是可以去尝试一下，因为一点成本都没有，你就花个20分钟在 B 站找个视频。
哦，哎，我还真想试一下，我明天早上准备起来试一下，好好奇。因为我自己因为有跳舞的运动，所以我不太做别的运动了，因为我觉得那个舞蹈已经够我们那个日常的消耗了，但是我对这个就是有点好奇，可以试一下。然后我之前有朋友跟我说站桩也很好，我甚至有朋友是在那个朋友圈打卡。
什么？
站桩特别好。
你看吧，乐大夫说了站桩特别好。
但前提是你得站对啊。
哦，
啊，所以那具体要怎么站呢？
啊，这个我没有办法在这儿讲，因为它挺复杂的。
嗯，
大家可以去网上搜，就是那种站桩的讲解，因为它还分不同的桩。就比如说太极拳，它最开始的那个就是太极桩功，它就有浑圆桩、什么什么无极桩，就很多不同的这个方法，就是不同的名称。所以有兴趣的，请大家网上搜具体教程。
嗯，这么复杂，我以为就是站着。
对，我也以为就是站着
啊，不是，它有一个就是站姿的要求，然后你要哪里用力，哪里放松。比如你站的时候，你膝盖要微屈，但是膝盖不要超过脚尖
啊。那不跟深蹲一样吗？
就是有深桩，有浅桩，就是有那种深蹲的，也有浅蹲的。如果你大腿力量不是很强的时候，那你就浅蹲，就是微屈。对，然后呢，就是腰要放松，比如说腰要坐胯，就是要坐到你的尾巴骨上。然后呢，就是你胸要就是挺胸拔背，但是又不能那什么，就不能使劲挺的。那脊柱需要是弯曲的一个状态，让它自然弯曲。反正它是一个需要有一步一步从脑袋顶到脚趾头是一个什么状态，它是有一个方法论的。对，嗯，但它的好处在于，如果你的腿脚不好，你说我做八段锦都觉得累。或者是说那个老人家膝盖不行，膝盖不好的时候，上个楼都费劲的时候，就很推荐去站桩。或者是单纯的讲说我年轻人这个精力比较散，就很难聚起来，就是人没有精神，然后呢总是觉得累啊，或者是说干什么都没有劲儿的时候呢，其实也比较推荐站桩。或者是说我本来想要去做什么剧烈的运动，比如跑步之类的，但是我腿上现在没有力气，腿上肌肉不够的时候，也很推荐先去站桩，就是这样，首先增加你腿的力量。
嗯，
那这个站桩站完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啊？或者说它要站多长时间？
一般情况下是从5分钟开始。
5分钟，哦，就好久。
5分钟好久吗？ 然后呢，我其实之前跟着一个就是那个太极的那个视频去学习这个站桩嘛，然后基本上的话就是他一开始五分钟，然后你身体进入那个状态之后呢，当然就是呼吸啊思维啊就是也需要集中在你的这个身体状态之中，然后五分钟之后呢，基本上你就会觉得好像睡了五小时一样，就是恢复了大部分的身体精力。
哦，
对，
可以，乐大夫说的很有道理，
请尝试。但是有一个就是你一定要聚神到身体中，不要胡思乱想，这个是关键。
它有一点正念的这个因素在里面。
对对对，
正念本身也是放松
的。但另外一个我是觉得当你去站桩的时候怎么说呢，就本身它这个动作它也要求你时刻关注自己，因为当你这个姿势落成之后呢，因为要闭着眼睛，然后你的身体可能会有轻微的晃动，你会感受得到这个轻微的晃动，然后你要保持自己的平衡，所以你一定会关注身体，就是一个强行的让你关注自己的一个过程。
会不会困呀？因为我做正念有时候坐着就睡啦。
这个很难困，因为你困了你就会倒。
哦，对，他还让你提着那股气儿，不然你就倒下去了。对
对，因为你在站着。
柯子这种没有入睡困难，吃得好喝得好，你不需要正念。
正念呀瑜伽呀我没有办法做，我睡了。
柯子应该就是年轻人最羡慕的状态吧，就是吃得下睡得着。也没什么烦恼。
啊，说的我缺心眼儿一样。
缺心眼儿挺好的，缺心眼儿是最大的养生。
哎，
对，
这就金句，金句来了。
其实它有点像冥想，是不是？只不过它不是坐着，它是半蹲的状态，但是就是有点像冥想，集中注意力，然后内观，帮你保持平衡，是这样子一个状态。
是，但我觉得冥想吧，对于大家来说啊，就是对于我们在这个人世间摸爬滚打的人来讲的话，它很难。
哦，
你很难不胡思乱想。
对，
对吧？
对对，
就是冥想它那个最主要的是那个观呼吸嘛，你关注自己的一呼一吸，就很难。对，所以其实还需要一个其他的锚点，让你把精力回归到此刻。对，
我觉得它站桩最大的点就是在于，你既然胡思乱想，那你干脆你想想你身体倒不倒吧。
但是这也不用纠结于我一定要站稳，你要随着身体的那个 flow。
还有 flow。
那此刻我要推荐一个坐着就可以做的
功
法。
好，如果大家既不想打八段锦也不想站着，我们现在还有坐着的方法。
也是一个恢复精力的一个小的方法，但它不能算运动吧。就是这个东西叫做蒸汽运行法，请大家百度。
蒸汽运行法，马上搜。
真实的蒸，气体的气。你可以坐着也可以站着也可以躺着做的东西。但是你如果说就是深究这个东西怎么做，因为它有五式，从第一式到第五式，就是你可能会有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效果。但是呢，我从来没有做过第二式，我只在做第一式。由此你就可以看出我真的没有什么是一定坚持了多久做的。
那你觉得坐下来是有用的是吗？
对，比如说北姐你上一趴说的没有办法睡午觉然后很困的一个状态，然后呢这个蒸汽运行法的第一式呢，只需要关注一件事情，然后有一句话，相当于是锚点，就是你坐在那儿的时候呢，你关注你的呼气经过胸口处，就是膻中穴那个位置，它会有个图片告诉你膻中穴在哪里。然后呢你每一次呼气的时候念一句这句话，就呼气关注胸口处，然后你此刻的注意力立刻回到你的呼气上去，对，就不会出现走神了这样的状态。
还要念一句说关注呼口气是吗？
不是，就是你默念呀，默念。不用念出来。就是你每一次呼气的时候你都叮嘱自己说，哦，我呼气我要关注他那个气的感觉通过胸口处，然后你的注意力会回归到你本身，然后呢那就大概15分钟之后也会有这种就是神清气爽耳聪目明的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你就觉得精力恢复了。
其实它也是一种休息是吗？
是的，你没有时间睡午觉的时候，可能你没有半个小时没有一个小时睡午觉的时候，你大概这样10分钟，当然这个有可能睡着，这个有可能睡着。
柯子练所有不会动的可能都会睡着吧。
我对，我此刻在看他的这个教学我就感觉困了已经。
但是他的其他的就是更深一点的这个，比如说第二步第三步到第五步，没有经验大家就可以不尝试，我们就可以尝试第一个就好了，我们就解决最关键和当下的问题就行了。
嗯， 今天我们先说一下，我们的推荐都是个人推荐啊，就是大家试一下就好了，不要走火入魔。
对，你感受一下，你觉得有用就用，没用就算了。
因为我觉得这个多少有点玄学，很难评。
是的，
对，大家就是图个乐，然后
对
大家自己去尝试一下，看有没有感觉，没有感觉就当我们没说过。
是的，
对对对。有疾病的治病啊，不要到这儿说练这个是不能治病的。
是的是的，请咨询医生。
乐大夫的这个专业，不专业啊，不专业，乐大夫。
不专业，我是个江湖那什么。
嗯。
哦，然后另外我想给所有的就是都市坐办公室的同学们推荐一个运动，就是普拉提。
嗯。
他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做瑜伽这件事情吧，就是在城市里面做还挺难的、
嗯、
就是你很难找到一个特别靠谱的老师，然后呢、嗯、他很容易受伤，而普拉提呢、嗯、是一个他发源就是发源于运动康复这件事情、
嗯、
然后解决比如说久坐的这种腰酸背疼呀，颈椎问题啊，然后小肌肉没有力量导致的各种就是骨头的代偿呀等等、
嗯、
这些造成的身体的疼痛问题，
嗯，
对，就是非常有直接的效果，所以其实非常推荐大家去找个地方做普拉提。
哎、嗯，那我有好奇，普拉提跟瑜伽到底有什么区别啊？
就是瑜伽是一个体式加呼吸再加精神三体合一的一个复杂的一个有点类似于哲学的运动、
嗯、
然后呢普拉提它就是一个非常指向性明确的运动康复的这么一个东西。
嗯，它是靠器械的是吗？
它有普拉提的那些大器械，它也有就是垫上可做的一些基础动作、
嗯、
对，然后它就是专注于运动康复。当然当现在的普拉提很多人用它去塑形调整体型嘛，调整肌肉的这个形状什么的、
嗯、
也是可以的，就是它有美型的作用和减脂的作用、
嗯、
但它的这个核心是运动康复，所以它对于比如说骨头核心的那种小肌肉群的锻炼是非常有用的，而这些东西是日常生活之中就是坐办公室的同志们很难锻炼到的地方。
嗯，
对，
现在好流行哦，就是各种女明星都在练普拉提，
因为他们容易受伤呀，去吊个威亚很容易受伤、
哎、
当然也适合本身就有伤的人，比如说你说我膝盖受伤或者是我腰本身是有伤的，是适合练普拉提的。
嗯，
好的，刚聊了很多关于身体上的养护哈，那其实还有一个部分很重要的就是关于我们的精神状态还有心态，我们内心的那个压力啊焦虑啊这个部分其实给到我们很大的体现在身体上的那种不舒服，所以我们今天也可以聊一聊关于怎么去保持我们比较快乐的心态以及稳定的精神状态哈，不乱发疯。所以呢我说一个就是刚发生的一个事儿，就是过年，然后大家都说什么龙年，然后又哪几个生肖要犯太岁冲太岁什么之类的、
哦、
对，然后我家里人就说你好像也是今年要犯太岁要去拜一拜什么什么的，好像说我是破太岁，就是破坏的破，然后我说什么叫破太岁，他们说意思就是说你有什么事情都会有小人在后面给你搞破坏，就是你想做的事儿总是做不成，或破财破运，然后破这种什么桃花运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说哦，我说原来这样，然后后来我一查我说是这样子的，我说他事业不顺，我现在没有事业，没有什么可破的，然后说、感情不顺，我说我也没有什么感情，我说我没有感情没有事业，所以这个小人可能没有办法成功，然后他说那你明年有没有什么想做的事儿？我说我都打算躺平了，我能有什么想做的事儿啊？
你这是让小人无处下手。
对，然后他们就开始变相也会有考虑到催婚的这个问题，就是说那你是不是明年可以找一个另一半啊什么的，我说是这样的，明年都破财破运了，我说我还找人、
啊、
我这不是给别人机会让别人骗我钱吗？后来我们家人就在桌子上笑，我说当你一无所有的时候你就发现你没啥压力，就是连别人害你都不知道往哪儿害。
因为光脚不怕穿鞋的。
对啊，我没啥东西，你说我事业我没事业，然后我说最破我的事业是我的老板，我已经把他开了。所以因为我今年的这个状态就是处在一个没有特别多想要做一番成就或者想要去追求什么，所以我好像就没有压力了，我不卷了，然后也不求什么事业有成、
嗯、
有家有事然后发大财，这些我好像都没有那么追求了，所以就没有什么好破的事儿了。我在想我可能比较容易保持快乐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我没什么追求，我接受了自己的平平无奇和碌碌无为，所以我就没有什么压力了。
贝姐此段陈述的关键点在于接受自己四个字，
这也很难啊，这很难的。
嗯， 也是啦，我是鼓励年轻人该努力就努力，但是努力不了了也就接受就好了，就不要焦虑。你就发现哦，原来我就是这点水平啊，那就这样咯，我就接受了自己不太有欲望，就不太会有什么压力了。对，基本上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嗯，
哎，我在这种就是所谓的大事情，就比如说工作呀，
嗯，
跟别人的关系、人际关系，比如说我老板说我不行，还是我老板说我行啊，还是我客户觉得我好啊，还是觉得我不好，这些事情上完全没有压力。
哦，
过往的压力可能就比如说考研的时候，我刚才有说过的，就那种压力。然后呢，就是刚开始年轻的时候会有那种迷茫的时期。
嗯，
比如说我现在做的这工作我没有特别的喜欢或者没有特别的满意，但是自己的人生方向又不知道往哪里去走啊等等，就类似这种时期。
嗯，
对。然后这种时期的时候呢，当年是怎么解决的呢？
嗯，
秉承于我自己一贯的思路，就是我当你要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你可能不只做一件事，你做了很多件事。
嗯，
啊，那不会更有压力吗？因为有一些事情已经做不了了，还要做别的事情，不会觉得更有压力吗？
我做我能做的事啊。比如说就是我当年有一段时间的工作特别的忙，但是我那个工作的话，虽然我可以把它做得挺好的，结果和成绩都挺好，但是呢我可能自己还是会觉得有压力，就是我不是很想去这样做事情，或者我不是很想一直去做这个事情，就会有这样的想法，对的时候，然后呢我就很困惑，然后我又觉得很累，为什么我这么累，那我接下来能做什么，我又其他的好像又不知道我自己能做什么。然后那一段时间呢，我首先第一做的就是早上，因为那时候10点半上班嘛，相当于，然后呢我可能早上会8点起来，我去做我自己觉得我可以做并且能做好的事情，就是每天都我都会画一张画，早上起来的时候，对，每天画一张画，然后周末的时候我可能有一天的时间都在画室画画，就是画一整天，对，这个样子，这是事情之一啊，而且这个是一个成就感及时来的过程，
对，
我画一小时画完一张画，那它就是一张画了，就是这就是一个小成就，就画一个明信片那么大的画，然后等到过一段时间之后，你发现自己画了一沓明信片，然后就觉得哇，
好厉害，
这么多。对，就是好开心，就这样。
嗯，
那段时间我特别忙，但是我做了很多事儿，就比如说这种早起画一张画，然后看了很多的电影和想看的就是动画片。
嗯，
然后另外呢，我那时候刚开始去做播客这件事情嘛，然后那时候他就巨忙无比，每周更新3期节目，然后我每周除了自己上班之外，除了自己去画画，哦，我还另外一个事情，我还弹钢琴。除了这些事情之外，我每周要写3篇文，以及做3个那个微信公众号的排版。对。就这样一个状态，就是用这种自己可以去做，然后可以去有小成就，然后可以去尝试新的事情，并且去掌握一些新的知识或者是新的内容，这样的方式去缓解自己的这种迷茫和焦虑的状态。对，
陈皮在点赞吗？
哦，这是他在点赞，我以为是电脑出问题了。我们的制作人陈皮现在在这个会议里频频
点赞。因为可能只有他最有压力是吗？最焦虑。
当然由于我有这样的经历，当大家就是现在就是比如说年轻的小朋友们可能会面对这样的压力或者是工作量比较大的时候，我在想我当年那个时候在那样一种状态每天可以做这么多事情。
但是可能每个人不一样，尤其是那个工作是不是你喜欢的，我就发现如果这个事儿我想做是我喜欢的，比如我的研究是我喜欢的研究方向，真的你干多少都不觉得累。
对，
这是一个关键。
对，如果这个活你很不想干，比如说领导给我安排了一个极其无聊无意义的一个傻工作，就是所谓的 bullshit 那种狗屁工作，真的就哪怕只是5分钟能干完的活，我能拖一整天，看到他就来气。
这个时候我觉得首先那你就要明确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了，如果说你就是想要这一份工资的话，那你可能就是想在你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跟老板能够游说的这个时间之内让他满意的把这事儿搞完拿到自己这个工资，然后你如果说我不想要这份工资，我不想干这种 bullshit 的活，那就不干呀。
这样小北
哎，不要 Q 我。你这样说好像那段时间我老板给我的所有活都是 bullshit， 所以干脆我就不干了，真的。我刚刚在想，就是说乐乐说他那个当时工作量很大，但他还是觉得这是一种减压的方式。我觉得要区分的是，因为我当时也有一些就是工作压力大或者是工作量很大很大的时候，我的方式跟乐乐不一样，我是尽快把它做完，因为压力是来源于这件事情未完成，就是我认为做完了就解决了。我觉得压力最大的事情是悬而未决，就是 苦思冥想说这事儿到底怎么办啊，就是万一怎么样，就是想很多但是却没有做。所以后来我无论多恶心的工作，我第一件事情就是我越讨厌的工作我就越先做，然后做完了我就觉得我交差了、哦、爱谁谁去吧，就是那种。但是这是我的方式，对，然后所以我的方式是尽量减少我要做的事儿，不是变多，就是那种如果你有一个好吃的和不好吃的，我会先把
不好
吃
的，
对，然后剩下的都是快乐，然后我可以慢慢品细品。
嗯，
我是一个及时行乐的人，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我觉得像乐乐刚说他做了很多比如说画一张画呀小阶段的事儿、嗯，我觉得前提是他知道他自己喜欢什么，比如说画画还是喜欢的事情。
不是，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就是我刚才提出的，就是我那一段时间的一个压力的状态、嗯、其实不来自于工作本身、嗯、来自于我个人本身，
嗯，
对，来自于我自己的内心的一个不确定和一个纠结的状态，就是这事儿到底要不要继续做、
哦、
然后那个事儿如果我不继续做的话我能做什么，如果我继续做的话我怎么做，就类似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人生抉择的问题是吗？不是这个工作本身。
对，我说我去那个比如说每天画一张画这样子的状态呢，
嗯，
我非常有目的性，目的性呢就是首先画画这个事儿呢是我觉得我在我所有的人生技能之中它算是我的一个相对怎么说水平高一点的一个有点天赋的事情吧、
嗯、
对，你不能说它有多高、嗯、但是它可能比其他的都好一点，
嗯，
就类似这样、嗯、对，那么呢我愿意去练习它，就是让它变得更好。
嗯，
我那段时间其实相当于是我毕业了3年之后，我从头开始去那个画室，是从素描开始重新画起。对，虽然我小时候可能画过很多很多的素描，但是呢我愿意从头再规整一遍我的这个技术、
嗯嗯、
对，然后来看看我能有什么样的发展、嗯、未来是否能在这一条路上走得更长远、嗯、是一个非常有目的性的事情、
哦、
然后我甚至还在豆瓣上有记日记，因为我那时候的画室老师有说画画这件事情废纸3000张，就是你没有画到废纸3000张的时候你别期待自己有什么成就、
哦、对对对，
就是也是一个自我安慰了啊，就是我现在画的不好也没有关系，因为我还没有画了3000张。对、哦、我那时候还有记，就画一张画可能记个日记，就是我此刻内心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嗯、
对，
让你缓解压力的方式是确定一件确定的事情，就是我觉得它是有个锚定的过程，最怕的是没有锚定，我做很多事情但我并不知道哪件事情我要做以及做到什么程度以及是不是做得最好，我觉得焦虑的点是在这儿，会产生很多自我怀疑、嗯、
我觉得首先我是一个尝试的过程、
嗯、
其实是尝试、
嗯、
但是我是在精进中尝试、
嗯、
就我不是说我试一下没试出怎么着我这个点就 pass 了，我精进中尝试，我看看这个我到底行还是不行、
嗯、
对，然后呢、嗯、去寻找自己额外的出路、
嗯、
就是人生的 plan B 嘛，相当于、
哦、对对对，
那你的前提都是多少都有点天赋嘛，画画写文案，
是的，那我觉得呢就是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就有一点喜欢的，做起来不会费力、
嗯、
然后去在这件事情上面拿到一个个小成就，这个可能是会让你每天都觉得今天没有白过、
嗯、
然后心情好一点压力减少一点的这样的一个小方法之一、
嗯、
对，但是如果你说我不知道我喜欢什么，在这个阶段我觉得就只能鼓励大家去多尝试了。
对对对，就什么都去试试，反正我也是这么觉得，我觉得就是尝试，我在跳舞之前我也不知道我什么东西擅长，跳舞就像我生命当中那个锚定的部分，比如说你让我早上8点钟起来去练舞我没有问题的，
嗯，
就是我完全没有问题，对，但你让我8点起来上班可能有很多问题，就开始怨声载道但如果今天说早上8点排练去练舞我完全没有问题，而且我会很开心，想说哇早上8点起来练舞那我这一天就好多时间可以让我做别的事情，我很开心，我觉得自己内心对这件事情的判定已经决定了这件事情是不是压力了。
对，另外一个对我来说非常有用的简单直接也是在那个时期可能给我非常大的一个就是心理舒缓的方法，就是听王菲老师的金刚经
我飞姐
对，飞姐，
所以我问一下，一定要听王菲老师的金刚经吗？听 Hookie 的可以吗？
我听的时候因为 Hookie 还没有Hookie 姐姐现在也还没有，当然也有可能可以，
抓紧啊除了就是我们去找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不断尝试，有没有什么简单粗暴马上可以得到治愈的事情呢？
吃东西
鸽子我就知道
秒答
我觉得可以吃好吃的是很容易开心的、
嗯、
吃东西听歌差不多就是这两个吧，就够用了。
我、哦、天哪，
我觉得就是比如说吃东西和听歌肯定是特别有助于心情的、
嗯、
但是如果有的人说我就是不爱吃
啊、哦，对
对,
对，
或者是说我对音乐也没有这个需求的话，也许我觉得有一个方法是可以适用于很多人的，就是写字，就练字儿啊，
哦，
描字帖，
哦，
嗯，特别简单，描字帖，你买一支钢笔，买一个字帖，就这么描，
嗯，
然后或者是说你想写毛笔字，你也可以买毛笔字字帖，就是下面已经有那个字的那种字帖，
嗯，
就直接丝毫不用动脑的往下去描，
哦，
对，可能也是一种让你从写字那一刻开始就进入到了另外一个场景之中。脱离现实生活中的纷纷扰扰的一个状态、
嗯、心流状态
啊，对，有可能是这样的、
哦
嗯、
这也是一个方法，其实也是让你聚焦在一件事情上但又不用动脑子。
嗯
嗯，对
啊，我就是看垃圾电视剧，我是就是刷剧，刷一些不用动脑的剧。
而这个我也适用，就是对于我个人来讲及时适用的缓解心情不好或者是缓解焦虑的方式的话，就是看网文然后看垃圾电视剧。
嗯，
就是这样。
对，我是那种当我发现很多事情我都没有办法聚焦，包括写字，包括有的时候我练舞也有焦虑，包括我连听播客后来都感觉到焦虑，因为大脑在不断的动。后来我发现再好的播客总有一些时间是我一个字都听不进去，就我听已经听不进去那些人在讲什么的时候，我就发现不行了不行了，我的大脑已经宕机了。这个时候我就会随便打开一部电视剧，就让它在那儿就是放着，然后我甚至像美剧日剧我都不看，因为那个还需要我动脑去看字幕，我连这个脑都不想动了，就是最好就是随便打开一个现在最红的什么随便什么题材的电视剧，
对，最狗血的，
对，就是这种，然后最好就是它放在那儿，然后如果它能抓到我注意力，我觉得哦还不错，哦我还能吐槽吐槽，就是
是的，就是需要这样子的电视剧。
对对，我觉得不需要制作精良的，烂片有它的市场、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需要烂片，这时候制作精良的不行。
嗯，
对对对，然后还有一种就是买东西，不断的买东西，我经常会买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来缓解我的压力。
买东西也适用于我，但我大多数时候在买衣服。
嗯，
我会看情况，我会买一些，比如说装饰品，会买一些很奇怪的玩偶，就是不是那种正常的很可爱的，就是一些奇怪的玩偶，比如说什么恶龙啊，还有一些什么
恶龙是什么样子的，是有多恶、啊、这个龙，
就是长得很丑的玩具，就是要越丑越好。要丑萌丑萌的那种越奇怪的玩具。我觉得那种萌萌的东西已经没有办法了，就我就要找一些很刁钻的角度去买一些这种东西，比如说面相很凶的那种。其实这东西买回来我就不想要了，但是当时买的时候我觉得我对对。我有一段时间工作压力特别大的时候，我跟杰西我们两个人的每天的那个门口都是被快递的箱子堵住门的那种，就是两个人深夜到家以后累，已经累得不行了、嗯、先聊会儿天，然后就开始两个人低头开始逛淘宝，然后下单下单下单。
哎，那一般情况下这种你会花多少钱呀？
没有定数的，看我当时的心情，
就是贵的也可以便宜的也买、
我不会买特别贵的，像杰西甚至他会买奢侈品，就是来犒劳自己、oh. 对，但我还好，我在奢侈品这方面还是比较冷静的，但是我是以量取胜，我买的多。
你最后可能也没少花钱。
对对，我发现了我这个问题，焦虑的时候打开购物车或者是喝多的哦，别人喝醉了都会给什么前任打电话，我喝多了就会清空我的购物车，但真的很解压。好，那我们今天刚刚聊了很多关于养生养心的，其实我们讲的也不是很专业，全是个人经验哈。
我们这个对就不能叫不是很专业，是很不专业，
是很不专业。所以大家有什么养生的一些好的方法或者是养心的好的方法都欢迎留言给我们，我们大家相互交流一下，也可以尝试一下，比如说我明天打算尝试一下八段锦。好，那最后我们就到了好物推荐的环节了，我又下单了，
打开手机了已经。
对，我打开手机了。嗯，
前面其实我推荐那个鱼腥草熬夜茶嘛，然后呢现在还是推荐一个就是可能对身体有一些益处的东西、叫做枸杞原浆。
有牌子的要求吗？
我推荐这个早康的枸杞原浆，早上的早，健康的康。
嗯，
为什么要推荐这个牌子呢？因为它是我同学他们家的牌子。
啊，支持支持。
主要是因为我们在那个意大利上学的时候嘛，我就问他，我说那个你有没有服用什么保健品，因为我每天会吃一大堆，他说我吃我们家自己的枸杞原浆。
哦，
我家里就有。 我会直接吃枸杞，
枸杞我也直接吃、嗯、然后像葡萄干一样很好吃。
嗯，
对，但这个就是枸杞原浆的好处，就是它一袋可能有几十克到一百克吧，枸杞它浓缩成的这个浆，
嗯，
所以你一次性补了很多。
哦，这倒是。
哎，那我想问一下，我一直觉得枸杞是好东西，但它有什么功效啊？它能帮助我们什么呢？
枸杞它首先就是最有功效性和最主要的一个东西是它所含的那个枸杞多糖这个东西，然后呢、嗯、它的作用很多，但是尤其明显的一点是在提高免疫力的功能上。
哦，
对，然后另外呢、嗯、它就是有一些就是我们老祖宗一直在说的，就是它的各种其他的功能，比如说提气呀、啊、什么什么的，这个那个的呀，一些作用、
嗯、
具体我觉得还是大家自己去查吧。专家说的肯定比我准。我为什么推荐它呢？一是因为这个是我同学他们自己家的这个厂子，且他自己在喝。
嗯
啊、而且呢，其实我也去查过，就是一些资料，就是他在所有中国做枸杞原浆的企业中，应该是数一数二的一个存在。
嗯，
性价比很高，所以就是可以推荐。哦、我自己喝它的感受是，我从那个意大利回国之后，就有一段时间我持续喝了可能一个星期、两个星期的样子。
嗯，
可见的状态上来讲的话，我觉得就我的黑眼圈和那个眼袋有所减小。但它就是因为它是个原浆，然后枸杞它又有糖的含量嘛，所以就如果在控糖的朋友们可能注意一下摄入量、
哦、
或者是配合吃一些抗糖的东西。对，
哦，
如果大家去买的话请备注听了维他命的推荐来买的、嗯、
这其实是一个反向广告，给维他命做广告。
对，
我们先去给雨欣堂留言，然后再去给这个早康留言。好，柯子呢？
我呀，我来推荐一下升降桌。其实你们可能看到我这会儿就是站着录音的。
哦，你是站着录音的？
我是站着的，我坐下来在这儿呢。我是站着的。我买完这个升降桌之后，我现在办公基本上就是全程站着，除非工作的时间特别长、中间需要坐下来休息一下，我就把它调的让它下降然后坐下去、
嗯、
在那个办公室、嗯、我是买了一个升降架，就是买升降桌有点太夸张了、嗯，不能给单位增加固定资产呀，然后我就买了一个小的升降架放在一般的办公桌上、
嗯、
那个架子自己抬，把电脑抬起来就可以、
嗯、
就是我前面说的从上硕士那段时间开始腰酸背痛，这是我现在身上一个主要的疾病，我觉得可能也是很多人的疾病，就是这个腰、
嗯、
可能是腰肌劳损呀，或者甚至有人比较严重是腰突、
嗯、
再就是颈椎问题，我觉得站立办公就能解决绝大部分问题。我现在基本上一天工作七八个小时不会因为腰而难受停下来了。
哦，
这个真的很重要很重要。我刚开始也犹豫，因为买一个升降架也好升降桌也好也不便宜，你也不确定它有没有用、
嗯、
所以其实好多人都听说过知道这个东西、
嗯、
又不确定它会不会有用就没买、
嗯、
好多朋友看我买了也问我、
嗯、
我就觉得我可以现身说法一下还是有用的。
嗯，之前我们同事里面有好多人都在用这个升降桌，然后你知道就是我们公司是属于大家都坐着办公、嗯、就会在人群中杵着几根棍子。
对， 对，站立办公需要克服的第一就是你刚开始不习惯，可能站的时候无法集中精神，就老觉得怪累的、
嗯、
想找个地方坐。第二就是要厚脸皮一点，就是整个办公室里可能只有你一个人站着，时间长就好了。
对、嗯、我们公司以前 IT 有几个小哥哥，就是工作着工作突然从人群中滋升起来。对对对。之前我们还有一个部门的老大也是那种工作着工作他突然就站起来了，而且你知道就是部门老大站起来以后他就能看清整个他部门所有人谁在偷懒。他看得巨清楚。
那老大可能除了腰以外还有别的需求，就是监视大家。
对对，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职场站桩。
你们刚说站桩我就在想那我算不算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坐着办公，因为坐着这个姿势太舒服了，你很容易坐两三个小时就不动。
对，
是，但是站着的话你怎么着站一站你都会有点腿酸，你就会自己开始走起来了、
嗯、
啊。
对，
然后那我接着柯子老师的这个推荐，我又想推荐一个非常有用的东西、
嗯、
讲讲
贝贝家。
哎，
真的
我脑子里那个歌已经响起来了。
哎，我跟你说前一阵子我还真的对这个东西有动过心，但我又很担心就是没什么用，它只是就是强制性让你打开胸嘛，就是我担心就是没有用、
嗯、
所以我一直没买、啊、但我动心过。
它确实是强制性，但是就是因为这个强制所以有用、
嗯、
因为你没有办法弯腰，你的肩必须打开。
但是一直这样不难受吗？就是强制的被人这样掰着不难受吗？
怎么说呢，就是你不要跟他对抗嘛，你顺着他的那个势你就挺胸抬头了，它确实是有用。比如说你说我的背疼，我可能睡觉没睡明白，然后不知道怎么着拧着了，或者是说弯腰弯的时间实在太长了，但是你如果背背佳往上一带，你必须挺胸，必须抬头。
不是，我现在脑补了一个画面，就是工作中有一个人背着背背佳，然后升降桌在那儿，
确实有点怪了，
很难不注意到他。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有定道理的，但是我觉得要辅助，一个是就是我觉得女性要练背，
对，
是
的，
要练你自己的肌肉，
对对对，我觉得女生真的要练背，你的背有力量，然后薄了很多，仪态也会变好，
对，而且会保护脊柱，
对对，会保护脊柱腰，最主要的是自己要拥有那个肌肉力量，其实最好还是去练一下背。好，那我推荐，我要推荐吃的还有喝的，
来来来，
这个是我最近在喝的，因为我们前一阵子就睡得不好，然后所以我们当时跳舞的几个朋友大家就一直在推荐这个叫做苹果黄芪茶，它其实就是苹果、黄芪，然后可以的话里面会有点麦冬和那个枸杞，然后现在网上有那种卖包好的，你只要拿到杯子里泡就好了，因为它有苹果然后枸杞，它是比较甜的口感，就不会是那种很草本的味道，如果你自己能弄最好了，比如家里有苹果泡一泡什么也 OK。
你说的这几样东西我家都有，我正在想我要不凑一个吧，苹果、黄芪、
对对对，
枸杞，
你家连黄芪都有啊，你家真的好厉害、啊、
黄芪是我们甘肃特产，我老乡送我的、
哦、然后还可以放点红枣什么的，他说是说补气血的，就是女生喝会比较好，但是我个人觉得吧，就是你也看不出什么特别大的差别，它的主打就是好喝，能让你多喝水，我觉得就已经很好了，因为白开水说实话我有点喝不下去。嗯，然后第二个的话是它毕竟里面还有一些像枸杞补气的一些东西嘛，所以会让你的气色会稍微好一点，对，所以我可以推荐给大家，这是一个喝的东西。嗯，然后第二个是吃的，就是我最近吃到的一个比较好吃的年糕，柯子应该也有听说过，就是南石照的年糕
啊，我昨天还在跟我妈说这个
好好吃、嗯、好好吃好好吃。
是买了自己做的吗？还是
它是做好的，就是一条一条的，然后推荐大家几个做法、非常好吃，我试了一下，一个就是上海人的做法，就是我们叫白菜烂糊年糕，就是肉丝还有白菜下一点年糕，然后用勾芡调一下，特别好吃。然后我试了一下，我觉得很好吃的原因是，第一个就是以前在我心中宁波的那种年糕会非常的硬，你要放水里去养、嗯、但它这个不用，就放冰箱，你吃多少就切多少就可以了，还好不是那种胖胖硬的那种，然后口感上也非常的好吃，是软软糯糯糯叽叽的东西，对，所以推荐大家南石照的年糕，好吃好吃，超级好吃，还可以拿来炒，我还试了一下炒年糕，
哦，炒年糕，
对对对，就是大排档里的那种，撒点那个我们上海叫鸡毛菜，就是小青菜火腿肠，你有什么就往里、
嗯、
对，然后炒一下，哎，好吃好吃，
年糕好像是南石照的主打产品，确实好吃，
对对对，啊，有吃有喝啦。那我们今天也聊了很多，然后最后的话我觉得一定要让乐总给我们，
我先总结一下、养生这个话题嘛，我觉得还是像开头说的一样，就是因人而异，就是一定要更适合自己、然后呢，像我这种作为一个没有什么东西是坚持了很长时间的这样一个人来讲呢，唯一的一个坚持的事情就是关心自己，
嗯，
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是最重要的，因为你可能在不同的状态会有一个不同的需求、你要关注自己那时候需要什么，你就去搞点什么、另外就是开心最重要，随心所欲最重要，然后不一定一定要吃什么、或者是一定要做什么事情，如果你此刻大半夜的就是我就是想吃个麻辣烫才开心的话，那你就吃，对，开心最重要，
你说完我就想吃了
对、然后我觉得呢，就是大家现在都讲情绪稳定，但我觉得情绪稳定这件事情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这个情绪需要流动、
所以情绪稳定不是没有情绪，而是稳定的输出，稳定的输入，
对，是稳定的流动。然后呢，最后给大家推荐一首大张伟老师的歌，这首歌名字叫做《万物盛开法则》，它的歌词非常的解压，我就简单给大家念一下前面几句啊，就是我不生气我不生气，别跟傻子置气
都不至于都不至于，都跟我没关系
对，是这样一首就是很痛快的歌。
嗯，
这首歌就是欢迎大家随时去用来解压。
好的，那我们最后就在大张伟老师这首歌里结束我们今天的这个关于养生的这个话题哈。新的一年吧，刚开始，然后希望大家在这个新的一年里面都能够好好养护自己的身体和情绪哈。
好的，
希望以后乐总再来我们这儿玩，
多来
多来，没问题。
好好好，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啦，那就拜拜啦，
拜拜啦，
拜拜。
来扫一圈，只要我不在乎，就没人能够伤害我。
以为最后会放金刚经呢，
哎妈，金刚经！
我刚真的一度以为他会选金刚经，哎，
金刚经40分钟，王菲老师金刚经40分钟。